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30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白宫幕僚长说，川普不会因病毒封锁经济。经济和财报巨忧，纳指领着美股跌深反弹，竞争激烈，共和党仍然有望保持美参院多数席位。保障国家安全，日本已禁止采购中国制无人机，临时增添访越合力抵制中国扩张，蓬佩奥亚洲之行高调收尾。美国和格陵兰签多项协议，防堵中共插足北极。下面请听详细的报道。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礼拜四表示，川普总统不会因为中共病毒大流行而封锁经济。他说，我们的策略里面没有封锁这个选项。梅多斯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采访时表示，川普一直在确保大家昼夜不停地工作，使治疗剂和疫苗尽快出炉。一切都在顺利进行，我们希望在几个礼拜内部署疫苗并获得最终批准。梅多斯表示，川普政府将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并将经济发展、降低税收的方案列入目标栏。总统有帮助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减税的计划，还研究了激励政策，实现境内转包，使企业从国外回流到美国。梅多斯说，川普正在为所有美国人和美国企业减低税收负担，并取消导致企业出走的法规。他表示，我们要确保美国对商业开放，这样你可以说美国制造不单止生产了最高质量的产品，而且成本也是最低。随着企业从封锁中重新开放，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刷新最高纪录，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增长 7.4%， 折合年率增长 33.1%， 创下有纪录以来最大反弹。美股三大指数在礼拜三全面重挫之后，礼拜四初步止跌反弹，道指上升139点，标普500指数反弹 1.17%， 代表科技股的纳斯达克上升 1.64%，显然投资人将科技股视为抢入美股跌深反弹的首要目标。造成科技股获得投资人青睐的主要原因是获利数字亮眼。据洛夫特统计，标普500成分股第三季度盈余下跌 13%， 但包括苹果、微软等科技巨头在内的科技类股盈余就逆向增长 4.5%。礼拜四，影音串流巨头网飞因宣布调升美国用户费用，而使礼拜四股价上升 3.7%， 苹果亦上升 3.7%， 亚马逊上升 1.5%， 字母公司升 3%， 脸书升 5%， 微软升 1%。 盘后有苹果、亚马逊、字母公司和脸书发布财报数字，成为关注焦点。除了财报数字表现强劲之外，经济数字亦激励人心。商务部公布的美国第三季 GDP 增长率达 33.1%， 超乎市场预期的 31%， 其中消费激增 40.7%， 内用品需求增长 82.2%， 再加上首次申请失业人数持续降为75.1万人，亦都令市场参与者惊讶，顺利扭转了礼拜三全面悲观的投资气氛。 美国大选在即，在国会选战方面，共和党人认为即使下个礼拜有多达四位现任共和党参院落败，他们仍可以通过密歇根州民主党参院加利皮德斯或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参议员戴娜史密斯的败选来保住多数席位。据华盛顿国会申报报道，在一些红州，一些此前民调数字较为脆弱的共和党议员，他们的支持率已经开始巩固。尽管是这样，参议院共和党人承认他们在防守上的任务仍然较为艰难，有23个现有席位需要赢得连任，而民主党人只需要保持12个现有席位。目前控制住53个席位的共和党参议员表示，他们有信心击败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参议员杜格琼斯，这个将意味着民主党需要赢得至少4个目前由共和党控制的席位，才能够让目前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舒默成为新的多数党领袖。而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发言人斯图尔特博斯驳斥了共和党人的乐观主义。日本政府和执政党中的6名消息人士指出，为了排除国安疑虑，日本明年将颁布新规定，禁止政府部门采购中国制无人机，以保护敏感信息。这些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日本在信息技术、供应链、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方面对中共存在担忧，而且日本不是唯一担心的国家，在日本以外这类担忧亦与日俱增。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人们担心先进的技术和敏感信息可能会泄露到中国，并可能被转作军事用途。消息人士指，特别当北京大力推动无人机和安全摄像头等敏感技术出口时，日本必须面对这些担忧，并在对中国的高度经济依赖之间取得平衡。目前日本防卫省共有数百架无人机，其中一部分是中国制无人机，海岸警卫队约有30架无人机，大部分都是中国制。两者都表示他们不会将这些中国无人机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地方。路透社称，现在尚未确定日本政府是否会将所有中国制无人机全部淘汰。然而根据新政策，新购入的无人机如果用于敏感工作，必须通过更严格的审查，以确保数据不会外泄。美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五在河内会见越南高级官员，为这次旨在联合盟友和伙伴共同抵制中国恶意扩张的亚洲五国之行画上句号。蓬佩奥在访问南亚和东南亚四国接近尾声的时候，出人意表地增加了访问越南的行程，显示双方都期待在共同抵制中国恶意扩张的努力中相互支持。美国务院在较早时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支持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包括南中国海。美国尊重越南的权利和利益，并谋求根据国际法保存和平，维护海上自由。蓬佩奥仲同越南官员讨论了湄公河流域的资源问题。此外，双边贸易亦是两国官员会谈的重要内容。蓬佩奥礼拜一抵达新德里，开始今次的亚洲之行，之后访问了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所到之处，蓬佩奥都直言不讳地说，他这次亚洲之行的主题就是谋求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美国政府和位于北极圈的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近日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以加强双边关系。外媒指出，这个不单止意味着川普政府正在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亦是为了防止中共势力进一步深入北极。《华尔街日报》引述了美国高级外交官员的讲法，指出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28号同丹麦、格陵兰的高层官员进行视讯会议，敲定一系列关于国防、外交合作、贸易和投资等问题的协议。报道指出，该会议除了加强双边合作，未来美国亦将帮助格陵兰评估外国投资，以压止中共势力插足北极地区。事实上，格陵兰不单止是全球最大的岛屿，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丰富的稀有矿产资源，近年来已成为北极圈内的战略要地。丹麦和美国有数十年的防务协议，美国最北端的军事基地图勒空军基地就在格陵兰岛，其中包括重要的导弹预警系统，提供北美空防司令部、太空司令部导弹预警和太空监视所需资讯。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大选前，邮政管理局已寄送 1.22 亿张选票。加州出现流感和 COVID-19 同感染病例。研究说超过1400万美国人计划迁移。中美举行首次危机沟通工作会议，同意定期交流。卢比奥对中共连挥三拳，再次提出法案限制软件。欧盟集2.2亿欧元资助成员国染疫患者跨国治疗。下面请听详细的报道。美国邮政管理局礼拜四表示，他们赶在11月3号总统大选前已经送出 1.22 亿张空白且完成的选票，今次选举的提前投票已创下纪录。美国邮政管理局表示，这个数字比前一个礼拜1亿张邮寄选票的数字更高。美国邮政管理局补充说，自10月1号起，包括邮寄选票在内的所有第一类邮件平均 2.5 日可以送达，而有 97.5% 的第一类邮件在5日内送到。美国邮政管理局说，由于邮件的数量增加，加上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及邮寄选票必须优先处理等关系，在10月23号结束的这个礼拜，第一类邮件处理效率下跌。美国邮政管理局寄送部门的主管西弗表示，我们承认我们专注在优先处理邮寄选票，这个使近期网络中心的其他产品在按时送达上有所延误。根据佛罗里达大学美国选举计划，有超过8000万美国人已经投票，其中包括选用邮寄投票的5100万人。这个做法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投票方式之一，今次选举因疫情大流行而大受欢迎。加州索拉诺县的卫生官员在礼拜四证实，该县出现首例流感和 COVID-19 同时感染的病例。据悉，一名医护人员同时感染了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目前正在康复，没有出现其他合并症。这位患者的年龄在65岁以下。流感和 COVID-19 都是传染性呼吸道疾病，但是他们由不同的病毒引发。贝拉提马蒂亚斯博士说，该患者是通过与朋友和家人的接触而感染的，而不是工作中感染。目前尚未清楚这个是不是流感季节在美国的首例流感和 COVID-19 同时感染的病例，但鉴于正值流感季节，因此这个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例。卫生官员警告说，美国可能会面临所谓的暴风雨。美国 Upwork 公司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有超过1400万美国人计划在美国迁移，而远程工作政策的兴起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呢份远程员工喺迁移中报告对20,490名18岁以上嘅美国人进行咗调查，研究发现大城市中约有20.6%嘅居民正计划搬到超越正常通勤距离嘅地方居住，占总数54.7%嘅人就希望从当前位置迁移到需要通勤2个钟头或更长时间嘅地方。这个表明从长远来看，他们希望远程工作成为他们的永久选择。Upwork 的首席经济学家亚当·奥齐梅克表示，正如我们的调查显示，很多人将远程工作视为重新安置到自己想要的地方和负担得起的住所的机会。这个是远程工作可能对提高经济效率和扩大机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早期指标。中美在南海的军事较量持续发酵。美国国防部礼拜四表示，已经在这个礼拜三起一连两日和中共官员召开第一届危机沟通工作小组视频会议，双方讨论到危机沟通、预防及管理问题，同意维持定期的交流渠道。美国防部表示，今次会议令美军和解放军就预防和管理危机及减少军队风险原则建立互相理解的机会。双方认同在危机出现时建立及时交流机制的重要性，并要维持定期的交流渠道，以预防危机及进行危机后评估。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礼拜四在记者会上亦证实，中美曾经举行上述会议，又指双方将在下个月以视像方式举行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研讨交流活动。危机沟通工作小组会议由美方召开，派出防长办公室、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代表参加，中方就派出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和解放军南方战区司令部代表与会。礼拜四，美国佛州参议员卢比奥提出法案，要求建立一套标准来规范和限制中共等高风险国家的应用程序。这个是卢比奥一个礼拜内针对中共的第三个动作。卢比奥提出的这个对抗平台预防法案，目的是建立一套与数据保护和审查相关标准来规范高风险的外国软件，迫使他们在美国合法运营。该法案的内容包括给相关 App 贴上警告标签、年度公开信息、要求美国数据的本地化等。而所指的这些高风险外国软件包括来自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家的软件。卢比奥在提案之前撰文呼吁国会采取更广泛的方法来保护数据和国家安全。高风险的外国应用程序和软件，例如中国的 TikTok 和微信，对个人私隐和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卢比奥说，很明显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标准框架，然后才能够允许高风险的外国应用程序在美国电信网络和设备上运行。这项法案正是针对于此。我希望同事和我一起采取更广泛的方法来保护美国的用户数据和安全。礼拜四，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莱恩表示，欧盟已经预备一笔2.2亿欧元款项，要令新冠疫情严峻的成员国患者转往有医院空床的邻国救治。据法新社报道，范德莱恩和欧盟27国领袖结束视讯会议之后，呼吁各国政府好好搜集疫情资讯，因为必须要有完善的资讯才能够妥善利用这笔钱。范德莱恩表示，为了更加追踪疫情传染情况，欧盟将在其快速抗原检测标准下致力于快速验证并取得检验结果。新冠病毒疫情近期再次横扫欧洲，疫情规模超越3-4月第一波疫情时期， 各国领袖亦听到外界呼吁他们在疫情方面能有更佳的协调度。路透社报道，欧盟各国在疫情初期互相征求稀缺的医疗设备，现在27个成员国都想避免当时拖累各国的分歧。外界呼吁各国领袖不要再对其他成员国关闭边界，而是要互相合作，分享控制疫情的最佳技术，以及准备未来有效疫苗出炉后的配发工作。
下面是香港新闻。学生动员三成员被捕，蓬佩奥发声明谴责，促港府立即放人。涉嫌721元朗恐袭，黄仁书院救生会取消何君尧会籍。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及两名成员，礼拜二被香港警方以违反港版国安法拘捕，再次引发国际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0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同港府，敦促港府即刻释放在押人士。三名被捕的前学生动员成员分别是19岁的钟汉林、17岁的何恩乐和16岁的陈慧贤。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拘捕他们，其中钟汉林被指涉嫌分裂国家、洗黑钱、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等四项罪名，指他今年7月1号至10月27号期间，在香港和其他人积极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旨在分裂和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日29号晚在推特发文，谴责中共操控香港警察拘捕三名学生社运人士，还呼吁当局即刻释放他们。他说中共国违反了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义务，而中国共产党及香港代理人摧毁了香港被承诺的自治权，以及剥夺香港对人权的尊重。他最后指出，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同时，美国国务院亦发声明，谴责港警拘捕及扣留钟汉林等三名学生，指港区国安法已被用作压制异议削减港人个人自由，香港当权者持续用执法达到政治目的，是违反法治。最近被标签为西环契仔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再度传出坏消息，继上个礼拜英国律师管理局公开对他不当言论启动聆讯后，被母校黄仁书院救生会宣布取消何君尧的永久会籍，以及禁止16个月内申请成为会员的资格。何君尧在去年721事件中被影到在元朗向黑帮的白衣人举起拇指赞好，引发大批的黄仁救生会会员不满。超过2500名学生及救生联署仲登报谴责，结果有高达 83% 会员赞同终止何君尧的会籍。立场新闻报道，根据黄仁救生会会宪，会员如果行为不当，操守可能损害救生会声誉或利益，只需要经出席执委会议的3/4多数通过，即刻可以终止该会员会籍。黄仁救生会表示，会籍属内部事务，该会不作评论。据知，黄仁救生会将暂停何君尧的会籍至2022年，如果他在2022年之后想恢复会籍，要再次申请入会，需要届时的执委会处理。另外，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今日30号召开会议，选举正副主席。在亲共的建制派护航下，何君尧当选主席。多名民主派议员批评他不适合，指他缺乏资讯科技界的认知，无资格担当委员会主席，更质疑他的当选，明显是针对目前港府要整顿香港的广播事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接住落嚟是香港新闻。港国安处设举报热线，议员军如鼓励文革式批斗，新作军任港大副校涉嫌隐瞒党员身份，罗冠聪向美国举报。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港版国安法实施已经接近5个月，港媒引述政府消息指，警方计划为港区国安法设立多个平台公众举报热线，给市民举报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有民主派议员批评此举破坏人与人的信任，引发寒蝉效应，甚至可以用来做政治报复。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指，香港警方正研究推出针对涉及国安法的报料热线，最快会在下个月推出，运作大致和去年警方推出反暴力报料热线一样，报料人可透过通讯软件或电话短信向警方提供资料，包括文字、图片和影片等，报料者身份会被保密，资料由国安处跟进处理。警方认为此举有助加强阻吓作用。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认为，此举令香港不再自由，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他说，如果一个人向同事分享涉及港独或颠覆中国共产党等想法，没有实质策动或作煽动都不算犯罪，但有举报热线之后，过去早有因猜疑或不满或利益冲突的同事就可以作出举报，等同鼓励人斗人，届时学生举报老师，上司举报下属，人人互相批斗，失去信任。他担忧热线被利用作政治报复。时事评论员刘瑞兆亦指，早前自己曾被亲共人士去警署投诉，指他节目涉嫌违反国安法，他表示会以平常心对待，认为警方设立举报热线目的为破坏互信，制造白色恐怖，令有些人基于自身安全等行动上有所收敛，警方的震慑作用大于事后追究。香港大学校委任两名清华大学学者担任副校长，其中申作军被传媒爆料指他担任清华党委及中共的千人计划，事后申作军澄清及否认党员身份，又指自己已入籍美国。流亡英国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表示，已去信美国移民局、国土安全部以及国务院，要求跟进申作军是否隐瞒党员身份，以虚假陈述申请美国国籍。立场新闻报道，多份网上资料指，申作军曾两度当选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党委委员，他在获得港大任命副校长之后，即时发表声明，说是相关网站疏忽，错误将他列入党委，被传媒广泛报道之后，他即刻联络清华校方修改。他又强调，他在清华是主任职务，仅属荣誉性质。除此之外，申作军在美国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全职任教，还表明已入籍美国。 不过他同时被揭发参与中共千人计划。根据清华大学校方周报，新清华在2013年3月的文章披露，他在2012年入选中共第七批千人计划。2018年美国关注千人计划，指控参与者是从事摄取各国科研成果的间谍活动。多名千人学者都成为美国执法部门重点调查的对象。罗冠聪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发文，指事件揭示香港的大学将进一步党校化，当党委直接担任香港大学要职，指导大学研究方向及成果时，外国政府所忌惮的中国科技间谍问题或会因此波及香港的大学研究，令香港学术自由因为中共的政治利益而被葬送。罗冠聪还指出，他已去信美国移民局、国土安全部及国务院，要求跟进申作军是否以虚假陈述申请美国国籍，希望美方有实质行动应对中共侵凌学术自主的行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以下是焦点新闻。星期四下午，川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竞选集会。川普总统发表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演讲。请听报道。美国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星期四，川普总统和对手民主党候选人拜登齐聚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分别举行造势大会。先后只是争几个钟，这个是两人首度同日在同一州造势。川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四一起到场。梅拉尼亚对举牌欢迎的人群说，佛州是我们的家乡，多谢你们前来支持我们的政府，我亦爱你们。梅拉尼亚表示，投给川普总统就是投给更好的美国。他说，川普总统将所有噪音隔离开，专注于美国人民，包括健康、安全、教育、孩子的身心健康，保护街道，保护最传统的家庭价值。梅拉尼亚还说，年初病毒侵入美国，我们受到疫情打击，因为医疗和治疗方法领先，开发了疫苗。这个不是两党政治游戏，是关乎美国人的健康和生命，没有时间玩政治游戏，要确保所有人获得医疗资源。第一夫人讲完后，川普开始演讲，与民众互动频繁。当川普说近日拜登儿子亨特连爆丑闻，而媒体都不报道时，问到亨特在哪里，民众高呼亨特在哪里。当川普提到拜登成日说疫情如何，就是不提病毒的来源中国，是因为他与中国有利益关系，他的儿子几分钟就可以赚来大笔美金，民众高呼将拜登运起身。川普提到美国经济 V 型反弹，星期四数据出炉，经济成长达到 33.1%， 是50几年来最大的经济增长，没有国家有那么高，如果不是疫情，经济会更好。川普说，看看中共对美国做的事，这个不是第一次，民众高喊让他们负责，让他们偿还。川普说，20几万条生命永远偿还不到，但是要他们付出代价。佛州是美国最大的摇摆州，拥有29张选举人票，亦是川普卿连任的必取关键州。在最新民调中，川普总统首次在佛州取得了领先。据 Real Clear Politics 这个星期二公布的一项调查，平均民调显示，川普总统在滥入大选最后一个星期之际，正在以 0.4% 的微幅优势
领先了民主党提名人拜登。法国星期四发生一连串攻击事件，尼斯天主教堂内早早发生恐怖攻击，三人惨遭杀害。阿维农、里昂亦传出攻击者持武器在街上挥舞威胁的事件。国际领袖纷纷谴责暴行，表示与法国企在一起。请听报道。法国南部尼斯市的一座圣母教堂内，星期四朝早经传恐怖攻击事件，造成三人丧生，其中一人据传遭到持刀歹徒斩首，一位教堂司事遭到骨喉，另一人是企图走避隔离咖啡厅时遭到凶手追斩，最后在送院途中不治身亡。尼斯市长埃斯特罗表示，攻击者受伤被捕之前曾反复高喊真主自大，目前案件已交由反恐单位侦办。据悉，尼斯案攻击者是21岁名叫奥伊萨玉的特尼斯人，在法国没有身份，亦没有申请庇护，9月经意大利拉姆培杜萨岛进入欧洲，10月初至抵达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下午向媒体表示，我们被攻击是因为我们的价值，因为我们的自由，因为这块土地上自由信仰的可能性，我们绝不退让。马克龙宣布将投入3000到7000军人进行哨兵行动，让原本投入战场的军队进驻主要都市，协助巡逻和保护市民。尼斯攻击事件2小时后，大约上午11点，南部城市阿维农又发生一名持枪歹徒威胁并试图攻击警察的案件，最后嫌犯遭警察开枪击毙，目前仲未能够确定是否为恐怖攻击。而法国驻沙特阿拉伯大城吉达领事馆星期四亦遭到一名持刀的沙国男子侵入，一名警卫受到轻伤，事后控嫌已被捕。法国遭到一连串恐怖攻击后，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美国总统川普、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约翰逊等国际领袖当日纷纷向法国表示支持与敌忾同仇。欧洲理事会亦发表共同声明说，我们对于法国发生的恐怖攻击感到震惊与难过，我们用最严厉的字词谴责这些等同于攻击我们共同价值的行径。在这场对抗恐怖主义与暴力极端主义的共同而且持续战役中，我们团结并坚定地与法国站在一起。受益于企业从停产中重新开放，美国经济在第三季度以创纪录的速度激增 33.1%。 商务部表示，第三季反弹显示总统的政策正在奏效，为美国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请听报道。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在第三季度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GDP 增速达到了 33.1%， 超过了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 32% 的预期。第三季度的增长来自消费活动的复苏，消费活动占美国 GDP 的 68%， 即管美国大部分地区仍处在谨慎的重新开放状态，但是购物者开始重返商店，酒吧和餐馆业已经进入恢复营业的第一阶段。第三季度个人消费增长 40.7%， 国内私人总投资增长 83%， 住宅方面增长 59.3%。 即管该季度经济盈利巨幅增长，不过 GDP 的规模仍然比2019年疫情前的峰值低 3.5%。 经济学家担心在新病例激增和缺乏另一轮政府救济的情况下， 今年最后三个月的增长可能会趋于平缓。Kuna Mitchell 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史蒂夫·里克说，第三季度的强劲表现得益于上一季的萎缩，任何反弹都会产生巨大的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由于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封锁，美国经济在第二季度暴跌 31.4%， 是美国近代的最大降幅。李克认为，目前迫切需要额外的财政刺激措施，以帮助民众搭建渡过这场经济衰退的桥梁，并对抗即将来到的金融困境。潘世恩宏观经济首席经济学家二人谢波德森亦预测，带动第三季度反弹的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投资的增长可能在今年的最后三个月降低，第四季的 GDP 增长可能是 4%。 商务部表示，第三季度的反弹显示总统的政策正在奏效，为美国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川普竞选团队传播主任蒂姆·莫图表示，总统曾建立了全球最好的经济，现在又迅速为国家打造经济，证明减税、减少繁文缛节可以让美国人的经济和企业精神不断成长。星期四，美国知名新闻评论家格伦·格林·沃尔德辞去了自己参与创办的《拦截报》，并指出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当初能够容纳各种观点的场所。请听报道。美国知名律师、新闻从业人员、《拦截报》联合创办人格伦·格林·沃尔德星期四离开了自己所属的媒体。据福克斯新闻报道，格林·沃尔德在一篇措辞严厉的博客文章中解释了自己辞职的决定。该文章批评说，他之前所在的这家报社对一篇批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文章进行了新闻审查。他指出，支持乔·拜登的自由派编辑普遍存在压制、审查和意识形态的同质性等问题。这个是他从自己曾经参与创立的媒体中辞职的原因。他表示，当前的《拦截报》与最初的创建愿景相比，已经变得完全无法辨认，因为他不再是一个表达不同意见、边缘化声音和新颖观点的场所。而那篇被删除的文章只不过是基于最近披露出来的电子邮件证据和证人的证词，对拜登的行为提出了批评性质疑。这个一直是主流媒体的一个问题，包括 CNN、MSNBC、NPR、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很多主流媒体都选择了不报道与拜登涉嫌参与海外商业行为的相关消息。他指出，他们还要求我不要行使根据另外的合同在任何其他出版物上、出版刊物上发表这篇文章的权利。他说，我不反对他们不同意我对拜登政治所表达的观点，我鼓励他们写出自己的文章去批评我的观点，给读者来决定哪个是正确的，就好似任何自信健康的媒体机构会做的一样，来表达他们与我不同的观点。但是现代主流媒体却不给不同意见发表，而且是压制意见。因此，这些支持拜登的编辑选择了对我的文章进行内容审查，而不是参与其中的辩论。他表示，这个已经好像病毒一样，几乎污染了所有主流中的左翼政治组织、学术机构和新闻编辑室。他除了选择辞去《拦截报》的职务，亦辞去了其母公司 First Look Media 的职务。拜登前商业伙伴托尼·波布林斯基星期四对新克莱广播公司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在2019年已经对亨特·拜登及其同伙展开刑事调查， 目前案件仍在进行中，而他本人已经被列为此案的重要证人。请听报道。前副总统之子亨特·拜登的前商业伙伴托尼·波布林斯基近期披露大量有关拜登家族与中国能源公司华信的交易文件。司法部官员星期四披露最新调查进展。虽然亨特的父亲拜登否认曾参与其子的海外商业交易讨论，但波布林斯基提供的证据已经显示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撒谎。纽约邮报这个月最早爆料，他获得亨特笔记簿硬碟上很多私人资料以及文件。随后福克斯新闻透露，亨特的笔记簿电脑被 FBI 收缴，与一单洗钱调查有关。不过新克莱星期四的报道就首次预示亨特本人是正在度调查的刑事调查对象。拜登竞选团队至今没有否认纽约邮报或波布林斯基所披露的任何材料的真实性。不过竞选团队一直表示，拜登从未考虑过参与家人的商业活动，亦从未有参与任何海外业务。他向新克莱集团解释话，为什么他认为如果拜登当选后会对中共妥协，而妥协的内容就好像我提供给参议院、国会、司法部和 FBI 的文件所说明的一样。中企华信能源实际上是直接借钱给拜登家族。当被问及中共是不是可能掌握拜登家族的证据时，波布林斯基回答说，中共可能已经掌握了拜登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交易信息。他表示，我只可以想象中共掌握拜登家族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有拜登在罗马尼亚、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摩纳哥和中东的商业交易，很明显还有在俄罗斯的生意。此外，他亦向新克莱透露，他在上个星期五已经接受了 FBI 探员五个小时的面谈，并被列为此案的重要证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是纽约时报匿名反串者身份揭晓，为拜登助选好耻辱，竞选阵营现分裂，党媒挖苦美国租房市场危机，评论大反车，任正非吹捧华为设计的芯片先进，网友指是偷的。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冲刺时刻，双方阵营都在做最后一搏。今日左派抛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消息，试图在大选日前打击川普的选情，不过影响有限，同时亦曝光了华府政治沼泽的一个。早在2018年9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位自称匿名者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评论文章，猛烈抨击川普不适当做总统，造成了国家分裂。匿名者透露，川普政府内部有很多官员和他一样，正在努力抵制川普的政策，还声称川普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困境。纽时的报道出来后，川普大怒，痛批这个是叛国行为，但拒绝回应文章的指控。他敦促时任司法部长蔡新斯斯调查此事，以便清除内鬼。据说白宫内部找了个底朝天，亦找不到到底哪一个混入川普政府内部搞分裂。 呢位匿名者一年后继续以隐藏身份的形式出版了一本名为《警告》的书，书入面包含了政府内部批评总统的细节，声称川普团队有成员考虑过故意搞破坏，以促使川普辞职。当时匿名者爆料事件对川普执政确实造成了一定破坏力，关键是内鬼就在身边，边个亦不会感到安全。但是就在今日，这个匿名者，这个大家猜测了三年几的内鬼终于浮出了水面。今日 CNN 的时政评论员、前国土安全部部长黎以森的幕僚长泰勒发表声明，自己就是那个在纽时发表文章攻击川普的匿名者。泰勒声称自己是共和党中反川派成员之一，现在正在以共和党的身份替拜登助选。在这位匿名者身份曝光之后，美国网友评论说，这个就是纽时所谓的白宫高级官员，充其量亦就是个工作人员，是川普内阁成员的助手，质疑纽时为了打击川普增加攻击力度，不惜捏造和夸大匿名者的身份。亦有国会议员和川普身边的人发推文说，自己听都未听过泰勒这个人，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在川普身边工作过。川普一直说华府沼泽深，是深层政府背后操作，时时刻刻都在想拉他落台。事实证明，早在2016年奥巴马政府就开始监控他的竞选，他执政之后，民主党不断扬言要弹劾他。这次泰勒主动撕下面具，终于承认就是自己在背后向川普捅刀。白宫发言人迪尔今日就泰勒事件发表声明，指称泰勒就是华盛顿沼泽中的另一种生物，从不了解总统议程的重要性，亦没有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民选择川普做总统。距离大选仅剩几日，双方都在加紧做最后一搏。近日网上流出一则来自拜登竞选阵营内部人员的匿名帖子，以外曝光了拜登团队内部的真实情况，引发很大关注。10月25号，根据拜登竞选阵营一名内部人员在10月25号发表的推文显示，这位内部人员直言拜登的这次竞选结束了，参加拜登的竞选阵营让自己感到耻辱。还爆料说，已经有几个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已经选择离开了。现在拜登竞选总部如同鬼城，冷冷清清。匿名发帖人还说，拜登很腐败，他的家庭有严重的问题。拜登的助选工作人员对拜登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发现帮这样一个腐败家族助选让他们感到耻辱。这位助选工作人员接着介绍说，他们挨家挨户走访拉票的情况，表示打了太多的电话，拜访了太多的人家，有不少人直接就要他们离开，而其他大多数人跟我们说他们不感兴趣，表明了这些人永远不会考虑选拜登。发帖人说，自己当助选员十几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希望在离开前发表帖子，以此来对揭发所有谎言做一些贡献。日前中共喉舌媒体挖苦美国租房市场暗藏危机，受疫情影响交不起房租的人或面临被驱逐风险，但相关微博下的评论出现大翻车。中国网友戳穿这一讲法不是事实，还曝光国内大量长租公寓卷款走佬，政府和党媒却不管不报道。10月28号，观察者网在微博转载中共喉舌央视的报道视频，说美国政府下达的租客驱逐禁令即将到期，届时数千万美国人面临被驱逐的风险，打击美国经济复苏。但是这条微博下出现大量反驳和质问的留言， 有网友说，事实不是这样，从疫情开始，美国就颁布法律保护租客，不得驱逐没钱交租的房客。亦有人说，国内百几间托管公司爆出，好多人明明交了一大笔房租，依然没房住，到底是哪个面临危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各地接二连三爆出长租公寓爆仓，受害房东和房客数量庞大，但是他们维权却遭到各部门踢皮球，推托不管。已知引发社会关注的就有成都乐家公寓、重庆外租公寓、西安和武汉的城城找房、杭州海马、南京众和公寓、上海南悦公寓、深圳如意公寓等等。有网友因此问，咁关心国外做乜嘢？全中国各地中介诈骗，咁多房东房客受害，房客要瞓街啦，有冇人出嚟管一管？国内咁多二手房东平台诈骗走佬，追返嚟嘅有几多？你哋党媒报道过吗？亦有受害者分享自己嘅经历话，我上周刚被呃咗10000多，住咗1个多月就被告知走佬啦，各种报警维权都冇人管，房东赶人，无处可住，无奈再次交咗房租。真係绝啦呢个世道，被呃嘅人咁多，竟然冇人管，骗子公司竟然仲响网上营业，攞咗我哋嘅血汗钱逍遥自在，却冇人管。仲有人话攞国外混乱嚟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偶然一次两次仲得，时间耐咗就系负面效果啦。媒体嘅过度宣传国外混乱，国内嘅事总系报喜唔报忧，而家已经同以前嗰个封闭嘅社会唔一样啦。多了解下老百姓嘅苦，而家系菜贵、肉贵、房价贵，最基本嘅民生都搞唔好，肯定有好多负面嘅声音，多做啲实事。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近日话，我哋设计嘅先进芯片，国内嘅基础工业仲做唔出嚟。网友直指任正非说谎，华为嘅技术实际上系剽窃国外专利而嚟。华为新星社区10月27号公布咗任正非9月中巡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院校座谈会嘅发言。任正非在发言中说，我们设计的先进芯片，国内的基础工业还做不出来，我们不可能又做产品又去制造芯片，就好像我们缺粮不能够自己种水稻一样。该言论引发网络热议，有微博网友留言表示，到底是国内工业做不出芯片，定是他根本就没有设计出芯片，冇制造，点样证明佢设计咗先进芯片？既然佢早有设计，为乜嘢而家先至谂起制造呢？推特上大量网友认为任正非又响度说谎。有网友话，靠盗窃技术起家嘅任正非，真为冇偷盗制造芯片嘅工具而遗憾。设计可以抄，制造唔能够抄。简单就系一句话，只靠山寨仿冒剽窃嘅中共。冇高端科技研发嘅技术，当然做唔出嚟。任正非曾唔止一次声称冇盗窃美方技术，不过《华尔街日报》2019年5月27号曾发布，华为崛起之路伴随住剽窃与不正当竞争一文，列出华为多年嚟偷窃他国技术嘅事件，比如2003年1月，美国思科公司控告华为。至少抄袭思科路由器等产品原始码五页专利，甚至抄袭了使用手册中的错误。华为前软件工程师宋智勇2018年1月10号曾在华为究竟有多黑、独家揭秘华为的往事一文中，叙述了华为偷窃思科技术的详情。2007年摩托罗拉指控华为窃取该公司的 SC300 技术。同年，一位金姓的华人在美国被捕，被查出1000多份摩托罗拉的技术文件。2012年， 美国判处其偷窃商业机密罪，此人被指系曾响摩托罗拉工作嘅任正非亲戚潘少伟嘅同谋。美国政府从2018年开始相继对华为实行制裁，包括2018年宣布禁止美国政府部门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产品，2019年5月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今年5月宣布对华为实行芯片禁令，并已在9月15号正式实施。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